今天开始，大家，我们要讲什么呢？讲教会历史啊。这一直是我一个很有兴趣的题目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开始。那我现在这礼拜在仰望主啊，想一想到底要不要讲这个题目呢？后来，因为我们在想嘛，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面对主快要再来，对不对？哈，已经面对末日了。我们面对末日，我们还有必要回顾这个2000年以前的事情吗？啊，后来主让我明白说有必要，有必要，因为我们未来啊会面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有一些在过去已经发生过了，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过去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过来的啊。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对圣经里面的历史呢，应该也是多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了。但是当这个启示录完成之后，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啊，特别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有时候还是蛮陌生的啊。那我觉得这段空白，我们还是需要能够补上啊，不一定说了解得很这个。很细，但是呢，大概要有一个了解，所以我就写了概览啊。我们看看能够花比较短的时间呢，把这个教会历史哈了解一下。好，从主后1年到100年之间哈，发生了哪些事情哈？首先，这个主呢是在应该是在主我相信在主前3年的祝棚节，可能祝棚节的时候诞生的哈。那大概在主后32年。的逾越节，那时候被钉十字架啊，好，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差不多33年半啊。这时候的罗马皇帝啊是雅古士都，第二个是提比留啊。然后呢，主耶稣这个升天之后过了10天，那时候就是五旬节来到了啊，所以圣灵降临，教会呢可以说那时候诞生了。虽然在那之前其实教会已经有了啊，但是在圣灵降临之后，教会才得着能力。那时候整个教会啊，每个门徒啊，就是脱胎换骨啊，被神的灵大大充满。那时候才是教会里面充满了能力，为神做见证啊，成为主的见证。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就出现了。保罗大概是在也是30多年的时候啊，主后30多年，那时候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大概是。没有多久哈，大概1-2年吧哈。那时候保罗呢就信主了哈。那彼得哈，彼得也这时间都是在传道哈。所以保罗是向着外邦人，彼得呢是向着犹太人哈，是两个不同方向哈。大概在主后45年到67年左右，差不多20多年时间啊，除了约翰的著作之外，其他的新约的这些书卷啊。差不多在这20多年之间都完成了，包括3卷福音书啊，还有《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书信，另外彼得的书信啊，雅各的书信，犹大啊，还有这个
犹大叔。
犹大书，对，还有希伯来书啊等等，这些大概在这20多年之间都陆续都写好了。好，只有那个约翰的部分还没有啊。那 OK，那这时候的。这段时间的皇帝是，加利古拉、格老丢跟尼禄啊，好，那尼禄呢？这个尼禄年间呢，就发生了这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第一场的大逼迫。这个是在主后差不多64年到68年之间啊，因为68年尼禄死了，64年呢发生罗马发生大火。那据相信，这个是由尼禄所引起的，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把罗马重建啊。那有一些地区，他觉得那个地方，像今天我们要重建的话，还要这个，还很麻烦，对不对啊？你还要把这个人跟他们要开会啦，要讨论啦，然后要补偿啦，对不对哈？要把一个地方要拆掉，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尼禄呢，他就简单，他就放一把火哦，把那罗马城给他烧，就是烧掉大概罗马城，给烧掉一半了啊。那时候他就据说他那时候在一面观赏那个大火焚城啊，一方面就是他在那边弹琴作乐啊。那结果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啊，这老百姓就非常的愤怒啊。 那他为了要平息这个民怨，就指控是基督徒为纵火的人，就展开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第一场大逼迫。上面这里的哪一个是尼禄啊？应该是这个吧，对不对？这个什么？这个焦点所在，应该是这个啊。好，那时候他把基督徒当作火炬啊，点燃在御花园当中，对不对啊？你看右边那边有一些这个基督徒被包在那个上面啊，这个当火把一样。那尼禄在这边观赏啊，OK，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一个人，他这个人是非常变态啊，非常变态，是恶魔一样的人啊。好，在希伯来文里面，该杀尼禄这个几个字的数字啊，是666，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的每一个字母转换成为数字啊，这个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有提到怎么个算法啊。那他的这个名字呢，就是666，所以他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敌基督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基督教的这种逼迫，还有他这个人的性格啊，完全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代表。他为逼迫基督徒立下一个先例，他将信徒啊当作罪犯来看待，而且在法律上把因信基督之名的人定罪，就是说，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坏事，只要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犯罪，因为你信耶稣的名，所以你就是犯罪，这个是你的罪名啊。所以这个是罗马帝国以前没有这样子，以前他们是如果说是基督徒受到逼迫，是因为基督徒作乱或者是怎么样，被说那些基督徒扰乱这个整个社会秩序或怎么样啊？那现在不是，现在就说只要你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罪名啊，这是从尼禄开始啊。那在这段时间呢，也在主后66年到73年，这里有大概7年的时间呢，也发生了一场犹太的战争。为什么呢？那时候就是那个犹太人啊，他们就是反抗罗马的这个统治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起来抗争，然后起来就是起义啊，革命啊。那刚开始他们都还打了几场胜仗啊，就后来罗马就派军增援啊。这时候啊，那时候的主要带领的将军呢是叫做维斯帕先。结果那个维斯帕先后来就他一来之后就打了胜，就是连战皆捷了啊。那一直打胜仗，然后但是后来他们就开始要围困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呢，在罗马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那个罗马的那些元老啊，就是看到这个尼禄啊越来越不像话，那每个人呢就心里头就很觉得岌岌可危啊。什么时候呢？尼禄这个因为这个发疯啊，把他们都杀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啊，然后就要来这个杀那个尼禄。尼禄后来就在逃避，后来就自杀了啊。自杀之后，在罗马他们就后来陆续有几个人就称王啊。称王之后，到最后呢，他们罗马那边呢就支持维斯帕先做皇帝。那维斯帕先那时候还在前线嘛，后来他们得到他们的拥护啊，所以他就赶回罗马去，在那边登基。他就把在耶路撒冷这边的战事呢交给他的儿子继续啊，
提多。
提多啊。结果呢，提多呢就在主后70年的时候，他就攻陷了耶路撒冷，毁坏了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希律所建的，是非常的这个华丽啊，非常的这个荣耀辉煌啊。那时候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个其实那个圣殿还在扩建当中，还没有完成。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呢？真正大功告成是在主后63年，所以等于是说他完工之后7年就被毁了啊，就被毁了。那时候很多人就这个被屠杀，然后呢，被活捉的呢就被钉十字架啊。那有7万个人被卖为奴。那整场战争呢，从主后66年到73年，因为他们后来这个虽然打下了这个耶路撒冷，后来有人就躲到旷野里面去，还有一个地方叫玛萨大，对不对？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很难攻打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去死守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主后73年才把那个地方攻下来。那在这几年当中，犹太人总共死伤了那么110万人啊。那这场战争其实也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 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有一天要成为荒场啊。然后呢，他说你们那时候呢，在田野的不要回到城里面去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要尽量的远离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在耶路撒冷的围城当中，后来听说里面没有半个基督徒，因为主他们听到主耶稣的那些预言啊，他们在这之前他们都已经纷纷离开耶路撒冷躲避了啊。那但是那时候有的人还进城去过节，因为他们认为说神会保守，所以那时候城里面呢就是哇挤了很多人，结果到时候死伤更加的惨重啊，也闹大饥荒啊。非常的惨这一场。好，那这个是主后70年啊，圣殿就被毁了。然后呢，OK，刚刚说尼禄那时候才对基督展开逼迫，那保罗跟彼得呢都在这个当中殉道啊。好，那接着这个维斯帕先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就提多啊，就刚刚攻下耶路撒冷那个儿子啊，提多继位，提多做皇帝时间也不是太长啊，后来他死了之后，由他的弟弟叫做多米田啊，有的时候我们翻成豆米仙啊，豆米仙，那个上回谁说，金兰还是谁说，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什么饮料之类的，豆米仙啊，好，多米田了哈，好，这是他弟，那他呢就自称为神啊，所以要人拜他啊，那这时候又对基督徒呢展开了一场逼迫，特别在亚细亚这一带啊。好，那时候呢，约翰就被抓起来啊，被从军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啊。好，就是在这个多米田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在这段时间呢，他写成了那个启示录。在之前啊，主后80年到95年之间呢，他就写了这个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那里头你看到说，这个约翰福音跟另外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对不对？哈，另外三卷福音书啦，都很多地方是雷同，哈，唯独约翰福音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最后写的，而且它等于是补充前面的一些不足，啊，有些地方没有写的，它后面专门写。而且在后来，他们这个教会啊，这时候已经开始受到一些异端的这个侵蚀啊，有一个诺斯底派什么等等，哈，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奇怪的理论，哈。所以在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呢，特别有对这些异端啊提出一些反驳啊，就是说让人知道说我们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啊，不是说你不是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幻影啊，他说我们亲眼看见啊，亲手摸过了，我们曾经真的跟他在，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啊，成为一个肉身真正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又是一个完全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的这个著作里面才有提到。所以你看，OK，前面这一段时间呢，大概45年到60几年之间，是其他的这些书卷完成了；到后面这一段时间呢，是约翰的书卷完成了。所以这好像是两个启示的高峰啊，把新约里面的真理呢，都在这里哈，完全啊，启示都得到。就是完成了啊，好，那个谁啊，那个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说，如果你把这个圣经里面一卷一卷的书都抽掉，最后只能剩下两卷书的话，他说只要留下两卷书哈，人因为这两卷书还是可以得救，还是可以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是哪两卷书啊？这两卷书是非常重要的两卷，一卷是约翰福音，另外一卷呢是罗马书啊。那为什么这两卷啊？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对啊，这两卷其实很重要啊，很重要。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主的起源，对不对？哈，他从这个太初啊就开始，所以他是神，那他又是人。然后约翰福音里面又讲到说，这个他要差圣灵来，对不对？哈。然后呢，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要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讲到这些东西，哇，这个就讲的，基督徒的这个什么生命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然后罗马书呢，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就是借着信心，对不对？他讲到我们怎么样得救，而且讲到我们怎么样得胜，对不对？ 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这个人呢，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后面又讲到教会，所以这两卷书真的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可以说两个启示了。好，那所以呢，这时候等于新约的这个启示都完成了。然后后面的王是这个，然后约翰的时候就这个多米田后来死了之后，约翰就被释放了啊。然后现在接下来就进到第二个世纪啊。第二个世纪从我们这边是从100到300年啊。好，这第二个世纪当中啊，这个罗马的许多的皇帝啊，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然后呢，现在进到一个发展期，可以这么讲啊。好，那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后131年到135年当中啊，发生了第二次的犹太战争啊。OK，我们第一次呢，在主后70年，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学乖，这时候又有人起来，又来反抗这个罗马政府，所以这次呢又被镇压了，而且呢，这次结果是怎么样？就是犹太人被驱逐离开巴勒斯坦，被离开圣地，不能再回来了，所以那个犹太人为什么今天他们后来从各个世界各个地方回到巴勒斯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主后这个130几年这场战争啊，让他们被驱离不能继续住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被称为巴勒斯坦啊。那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罗马政府他们不要那个让犹太人继续在那边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家，所以故意用犹太人的仇敌就是腓力斯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地啊，因为巴勒斯坦这个字是从腓力斯来的啊。好，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你们的家了啊，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哈。好了，总而言之，从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就漂泊在世界各个地方，这是主后135年的事情啊。好，那对教会来讲，这段时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我们今天可以用世界的眼光来看这段时间的历史，但是我们需要也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段时间它的特点是什么？神在神的眼中这段时间有什么重要性啊？在启示录里面呢？神叫约翰呢，写信给四美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啊！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约翰呢，他要写信给7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啊，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这7个教会的特色呢，刚好是对应到教会历史里面7个时期。那其中第二个教会就是四美拿教会，四美拿教会就对应到教会历史里面，这个从这个使徒时代之后啊，大概就是从主后他们100年到这个313年，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呢，它的特色就是四美拿教会的特色是什么样的特色？就是受苦、受逼迫。所以他说你要受的苦不要怕啊。然后呢，他们会被试炼、受患难时日啊。那有人把这个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啊，给他做了一个分析呢，发现差不多就是有10次比较大的逼迫。刚才前面讲，第一次是尼禄那时候的逼迫，第二个是那个
豆米田。
多米田豆米仙那时候的逼迫，那还有8个，对不对哈？你看这边有7个，2、4、6，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啊。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是有人认为说，在某一个就是在这个200大概70年70多年的时候，有一次是几乎要发生的，但是后来没发生啊。好，那总而言之，或者说这个词呢，就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说法，你就说你们会受一段时间的这个患难啊。好，那但是这段时间的确是在教会历史上面 这段时间是他们受逼迫最厉害的时刻啊。第一个是刚才讲到前面有两个，那第三次的逼迫是在这个塔亚努这个皇帝啊，塔亚努这个皇帝，有人翻成图拉尊啊。好，这个皇帝其实说是一个算是不错的皇帝，但是他呢为了要消灭这个秘密组织啊，他就拟定了一项法则啊，在112年的时候，这项法则使基督教正式成为一个非法的宗教啊。好，让这个各个地方的政府呢，逼迫基督徒呢有一个法令可以依循啊。根据这个法则呢，官员他不会刻意去搜寻基督徒，但是，一旦呢基督徒被指控或者被判为有罪的话呢，就要被处决啊。但是如果这个当事人他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就说我不是基督徒哦，他否认他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他放弃基督信仰的话，他就可以获释啊。OK，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他把这个法则呢交给各省的省长去执行，所以结果就是各个地方逼迫基督徒的情况就不一致了，不一样，就是有的地方会比较严苛，有的地方呢就很松啊，所以完全是看各个省的省长他的喜好来决定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逼迫啊，然后下一场逼迫是在这个叫马可奥勒留啊，是在主后一百，他是主后161年到180年当中做皇帝啊，他这个皇帝呢，他是要求啊，他希望能够整个罗马帝国呢，他的这个道德啊秩序都很上轨道，但是因为基督教的伦理跟马可奥勒留他自己所信仰的这个极端的斯多亚主义呢，不能共存，而且呢，基督徒又不能接受罗马的国教，那视罗马人跟化外人是平等的，这个是罗马人怎么跟我跟那个什么那些化外人怎么可以是平等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乱来啊？所以马可奥勒留呢就开始从里昂啊开始啊，里昂在那个今天的法国那里展开大逼迫。他下诏把这个基督徒的产业呢归给告发他们的人，哇，那这个命令下来啊，就影响就很大了，对不对？本来有的人他也不想告发什么的，但是呢，现在发现哇，我告发他，然后他的产业就归给我，所以这就鼓励很多人起来告发这个基督徒了啊，所以这个逼迫就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基督徒在各个地方被搜查出来呢，就遭到严审跟杀害。他们的财产也同时归给了告发的人啊，在这一波大逼迫当中呢，殉道者尤斯丁呢在罗马被斩首啊，哎，他是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好，这个马可奥勒留这个皇帝他在位的时候呢，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也是罗马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啊。在他即位之前呢，罗马是一个蓬勃强盛的帝国。那但是他在位期间呢，这个帝国就遭遇到很多的灾难，包括瘟疫、洪水、饥荒，还有日耳曼蛮族的侵略啊。所以从他以后呢，就帝国就开始衰落啊，开始没落，开始衰微啊。这个是从他开始啊。你看前面的每一个皇帝，常常都是做王很久，后面的皇帝啊，有的时候几年之间呢，换了好几个啊。好，下一个这个瑟伯伦哈，他在这个差不多200年左右做皇帝哈，他不是一个非常积极逼迫基督徒的人哈，但是有几个著名的这个殉道事件都发生在他任内啊，所以他也有那个责任，其中包括谁呢？有一个亚历山大学派的教父叫Origen 哈，他非常有名，那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殉道了啊。那那时候，那个奥利根，他那时候他也很这个火热爱主的。他本来也要跟着他父亲去殉道，后来他要出门跟着他父亲去，结果呢，他妈妈呢，这个很机警，把这个奥利根的这个衣服跟他鞋子哈藏起来，以致他没办法出门。没法出门之后就没法殉道了， 但是厄立根还一直鼓励他爸爸说："哎，千万不要为着我们的缘故哈，这个否认信仰。"最后他父亲就为着为因此就站立住哈，就为主殉道。啊，这个是在这个色佛人这个时候哈。还有北非有一个迦太基啊，迦太基是北非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教会里面有个姊妹叫做裴百秋啊，她的殉道事件在那时候非常的著名啊。她是谁啊？Perpetua 啊，她是北非迦太基教会一个26岁的姊妹，她有钱财，有学识，她怀中还有这个小 baby 啊，婴儿啊，她的父亲非常疼爱她。他因为信仰这个被捕之后呢，父亲常常到监牢里面去探望、去安慰、多方劝诱，想要叫他反悔，可他的信心坚定，不为所宜，因此就激怒了老父啊，把他毒打了一顿，好几天不去探望他啊。那他在监牢里面就受尽了，方伯审问的时候吩咐他向偶像献祭，他抗不遵命。结果就被判要下地牢，而且不准携带那个他的婴儿啊。那两位看顾受难信徒的执事呢，就设法让他每天都得到数个小时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啊。那时候趁这个机会呢，来哺乳他的小 baby 啊。那他知道自己呢不久人世啊，就转托他的母亲呢照顾外孙。他的父亲来探监啊，苦劝求他背道。态度柔软恳切，可以使铁石心容啊！但他知道必须撇弃一切跟随基督，所以就回复了一句话说："但愿神的旨意成就。"他的父亲听到了，五脏俱裂，悲惨离开啊，听凭天命。裴百秋在受审的时候显出非常的勇敢跟坚强的意志，审判官请他慎重考虑老父的眼泪、幼儿的无依和他自己生命的危险。OK， 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殉道的故事啊？因为我们现在面对末后的大灾难啊，我们可能也会面对这些事情啊。所以过去这2000年前的历史啊，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心智啊。好，到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碰到我们亲人的眼泪啊，还有如果你有小小 baby 的话，你想到他啊。还想到自己生命的危险，这些都是让一个人哈信仰很可以软弱下来的一些因素，对不对哈？结果呢，他怎么样？他胜过一切天然的感觉，不顾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决意牺牲所有人间的关系来换取基督所赐的永生。无论人怎样诱惑，他毫不动心。对啊，自己受苦有时候你还可以忍受，但是。亲人的旁边的那种哈感情的这个催促啊，让人很难能够胜过，对不对哈？但是他还是胜过了。老父知道他必死呢，就想要把他抢走哈，结果反被重击，就被那些兵丁啊重击。那这些事情呢，让女儿的心呢悲痛万分。她重新下监，与其他的基督徒一同准备要受刑啊，跟他同时。一起被监禁的有一个怀孕的姊妹，名字叫做菲利西塔，Felicitas，是她的女奴啊。那法官劝这个菲利西塔爱惜自己的生命，她回答说她绝不接受任何拜偶像的建议，也不以生命为念。菲利西塔在牢中呢生下了一个女孩子，由一位信主的姐妹呢代为收养。受刑的日子来到啊。他们两个就被人带进入这个戏园，就是竞技场啊，听任这个野牛啊给他们撞死，凶恶的野牛被放出来直闯裴百秋，使他昏倒，之后又抵触这个菲利西塔，使他受重伤，最后执行人用剑来刺死他们。那个时候是主后205年3月啊。OK，这个是在当时很轰动的一个殉道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导致这个有这个基督徒啊，那个叫特土良哈，他就写了信给那个皇帝啊，说到说这个基督徒其实没有犯什么错哈，不应该这样来对待他们。那到了后来下一任这个皇帝啊，叫做 这边没有写，就是舍甫仁的下一任的皇帝，后面我这个灰色的部分就表示说这段时间有好多个皇帝，已经这个不容易把它写清楚了，所以那个灰色就是很多皇帝啊。那时候皇帝就对这个基督徒啊稍微比较宽容一些啊，一直到马克西姆啊。那这个马克西姆呢，他可能是想要媲美先王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比他们更厉害。然后就像那个谁啊，那个叫做谁说那个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这个腰还粗的那个
罗比，
罗波安，对不对啊？
罗
罗
波
波安，
安。
所以他想要跟这个先王这个媲美，所以他就开始来破坏教会啊。他称基督徒是什么？众神之敌，是引起地震的罪人，因此使公众有借口去敌视基督徒。你看，他就抹黑基督徒，这种做法我们会觉得有点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就是什么，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手法，对不对？希特勒就是把犹太人给他加上一些罪名，以至于老百姓呢对犹太人呢都非常的仇视，认为说这个民族是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这个马克西姆他对基督徒的做法也是一样，他说是这些人是众神之敌啊，所以大家都应该要来攻击他们，而且他们是引起地震的罪人。我刚刚说到，从那个马可奥勒留之后，这罗马帝国就一路开始走下坡，哦，天灾人祸一大堆。那很多人就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以前那么荣耀辉煌，那有人就把这个责任就归到基督徒的身上，因为他们让很多人不去拜那么过去他们所拜祖先所拜的神了，所以以至于呢，现在会有这些灾难。所以马克西姆他说：“OK，那地震为什么会造成呢？就是这些基督徒造成的，因为他们不拜他们的罗马的那个偶像，对不对啊？所以造成这个地震。好，他以处决主教而闻名，有记录显示他曾经下令处决所有的神职人员啊。所以历史事实认定马克西姆是一个残暴的野蛮人，他残杀基督徒，他也掠夺异教的庙宇，所以连其他的一些异教的庙宇，他也在他这个觊觎的这个对象之一啊。接着哇，你看他上面这个德修啊，德修做王只有两年，做皇帝只有两年啊。但是你看到上面那些红红的这个东西啊，德修那个地方颜色比较深，有没有啊？这表示什么？基督徒所受到的逼迫里面有两次是特别厉害的，是全国性的大逼迫。一个是德修，一个最后那个丢克里天，这两个颜色比较深啊，这两次特别严重的逼迫。他在德修在250年1月的时候处决了罗马主教法比昂之后呢，他就展开第一个有系统的迫害计划。他就下令所有的罗马公民要交出向君王跟国神献祭的证明书，否则呢要被处死。这个命令完全是针对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不向君王、不向他们罗马的神献祭，所以他现在说你们一定要任何每一个人都要缴出这个证明书，不然的话就要被处死。所以这个是全国性的啊，不是只是地区性的，所以很多信徒就因此被杀，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就因此否认信仰，或者用贿赂的手段呢来避过迫害，就是给那官员那个钱啊，然后拿到一张这个证明书啊，说我已经拜过或怎么，但其实他没有拜，但是他用贿赂的啊，或者说我给你一些钱，然后就不要来这个追究我啊，这样子。
那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怎么看他？
OK，所以这是两种不同政治，有的人就是我就去拜了，对不对哈？然后或者否认信仰的，那有的人我没有去拜，但是我就是请政府给我出一张证明，说我有去拜过，好，所以让人知道就是说我是去拜过的，但实际上我没有真的拜啊。但是实际上你那个见证已经失去了，对不
对。
对？好，那这个后来这个事情就是影响的范围很广哈，而且不只是说那波受到逼迫的人哈，就是殉道了，甚至于到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很多年，他的影响都还在，是什么样的影响啊？ 就是因为后来啊，当这个教会没有再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就悔改了啊，我要回到教会啊，我要这个重新这个什么被教会接纳。这时候教会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有一派就认为说应该要接纳他们啊，有一派认为说不行，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救恩，教会不能接纳这种啊这个离弃信仰的人啊，所以这个后来甚至于争议到一个地步，有一些人就从教会分裂出去了。那是谁分裂出去，谁留下来？正统的主流的看法是说，还是可以接纳他们啊，但是他们就是说需要经过一些什么一些认罪的过程等等啊，还是接纳他们。但是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要教会不能这样子啊，这个和稀泥，这个不能这样子马马虎虎就把这个事情讲过去。所以有人他们认为说要绝对啊，要绝对。所以呢，他们就出去了。那后来就成为一些派别啊，一些派别。那些派别后来被教会判为异端啊，异端。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大逼迫之后，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些否认信仰的这些信徒啊？那在这场逼迫当中啊，有一个教父叫做厄里根，就刚刚提到了，那这个他爸爸要殉道，他也跟着要去殉道，那个叫 Oregon 啊。那他在这波逼迫当中呢，他也受到这个被严刑啊，来这个拷打。结果后来他过了大概一两年，几年之后就伤重就过世了啊。好，下一个叫做瓦勒良啊，他起初对基督教的态度温和。可是，在257年呢，态度突然转变。哎，你看到这个地方跟谁很像？跟那个敌基督很像哦，对不对啊？敌基督也是这样子啊。刚开始态度温和啊，后来呢，态度突然转变。他尝试用不流血的方式来制止教会增长。他先是放逐那些教士啊，那些主教啦，那些神职人员，还有信徒的领袖，充公他们的财产，而且呢，禁止宗教集会啊。没有杀他们，但是就是有把他们放逐，给他们没收财产，禁止聚会。但后来他发现这些方法不奏效，他就开始施行死刑，下令处决所有的教士跟不肯公开背弃信仰的基督教高层领袖。那在这批的殉道者当中，包括迦太基的一个主教叫做居普良，这些重要的人物，我们会再介绍，OK， 下一个是奥勒良。奥勒良就是说，你看下面没有那个星星啊，就是说怎么样？他本来是企图要废止前任君王啊，叫做加列努对教会的宽厚政策，所以他拟定了一份逼迫的文告。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他被暗杀，就告吹啊，所以没有真正的施行出来啊。但是有这个教会历史学家把它归纳成为这个10次大逼迫当中的一次啊。就是这个也差一点要实现的啊。那 OK， 那所以实际上从260年到300年当中，这里有40年啊。这40年当中呢，教会得享平静，大有增长。各主要城市呢，也有华丽堂皇的教堂落成。教会呢，汇集了财富，也收集了圣卷啊。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圣经都已经是完整。那时候他们要去各个地方要收集那些书信啊什么的，然后要抄写那些都是，所以那个书卷呢，那时候都是算是蛮贵重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他们也有这个财富去收集那些圣卷啊，然后呢用金银的器皿来举行圣礼，对不对啊？你要举行要圣餐啊，要这个受洗啦，你那个器皿可以很普通，但是也可以用金银做的。那时候他们教会也都很有钱的，都用金银来举行这些圣礼啊，在这段时间啊，260年到300年之间。不过在这些年间呢，教会也充满了纠纷，还有诡计、结党，还有属世的生活。以前他们在逼迫当中灵性增长，现在他们富足了，灵性反而倒退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一旦教会安逸了啊，你看灵性就退后啊。 所以我们遇到逼迫啊，其实对我们灵性是好的啊。最后这个是丢克里田啊，他是在他们300年左右做皇帝，他创造一个集权的王朝，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像一个半神半人的君王。他将王宫装饰成神一样的居所啊，而且神格化自己。你看这个像谁啊？底基督啊，对不对？底基督不就是这样子吗？哦，OK，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来看到这个。我们将来会面对的是什么啊？那起初的基督徒还是可以享受在容忍之罪下的平静气氛，可是到了303年，大迫害再度爆发，丢克里田呢就下令拆毁所有的教堂，焚毁所有的经典啊。丢克里田也可以翻译成为叫做戴克里先啊。接着他又发布了一连串的文告啊。先是这个集中对付这个教士，用监禁、拷打、死刑来惩罚他们啊。然后到第四道文告的时候呢，让这个逼迫行动就扩及到平信徒，导致于有大规模的信徒就殉道了。这个迫害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他退位之后啊，丢克里田退位之后还没有止息。他的一个侄子叫做马克西姆·达萨。他是统管的埃及跟叙利亚，在308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丢克里田都已经退位了，但在308年之后，这个马克西姆达萨呢，他下了第五道的文告，下令所有的基督徒要向偶像献祭，并吃祭偶像之物。他命令呢，将祭偶像的酒呢，洒在市场上面所有待售的食物上面。基督徒呢，这时候他只能选择背弃信仰，去吃那些东西，或者我不吃，那就怎么样？就是饿死。OK，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将来也会面临的，怎么样？666，对不对？你不能买卖啊，那你要买卖的话，你要接受那个印记，对不对？哈，你不接受印记的结果，有可能就是你会饿死。所以这时候你只有这两个选择，那你要怎么选择？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就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对不对？在他这个10年的迫害当中啊，无数基督徒被野蛮的残害，在矿洞和监牢当中被慢慢的折磨致死，或者被推进斗兽场里面喂野兽。有一个教会历史学家叫做尤西比乌啊，他就活在这个时代，他亲眼看到该沙利亚、推罗、埃及的迫害。他自己也被囚禁，后来获释。他活生生地记录了迫害者的暴行跟殉道者的英勇事迹啊！最后他说什么？他说：“那沾满血腥的剑钝了，断了，刽子手也疲惫了。但是基督徒呢，一席尚存的时候，仍然不断地唱诗赞美，感谢神。所以虽然仇敌的这个逼迫啊，这么强哦，但是基督徒到最后，即使他还只剩下一丝丝的这个气息啊，他还是在唱诗赞美感谢神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得胜者。因为这些殉道者在神那边会得到什么？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个是神对施米拿教会的应许啊。他说那些得胜的，神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啊。所以这是在竞技场里面啊，野兽要来吞吃右边这些基督徒啊，四周围还有一些基督徒已经被挂在那个木柱上面哦，准备要焚烧的啊。那下面那些跪在那边祷告啊，所以那个特土良啊，一个教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殉道者的血啊，是教会的种子啊，因为这些殉道者的这个牺牲啊，教会就大大的蒙恩啊，就大大的增长。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之前很多人啊被迫害啊，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教会就一下子就大大的增长啊，这个都是因为前面有人为主殉道的关系了。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有几个 在这段时间呢，有几个著名的一些著名的人物是谁哈？他们到底在这里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一个伊格纳丢，一个波吕贾跟黑马哈，这几位是被称为使徒后期的教父啊，叫做英文叫 Apostolic Fathers 啊，那个他们是在使徒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使徒之后的那一批教会的领袖啊。好，那这些人不是只有这三个，还有好多个啊。他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新约次经的作者啊。什么叫新约的次经啊？有人把这些书啊，那列为新约的次经，因为旧约有旧约的次经，新约也有啊。那新约的更广泛啊，但是到底是哪几卷的？不是说统一的认定，但这几卷大概是比较 popular 啊，比较一般人认为这个就是新约的次经。新约有正典，有次经，还有伪经啊。正典就是大家被公认说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启示啊，是圣经啊，是神的话啊，所以那个是它的地位是最高的。那有一些呢是叫做次经，就是说，有人认为它是出于神的启示，有的人认为不是啊，所以这个有争议的呢，就把它当做是次经。那次经的话，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很有这个价值，属灵的价值，但是它的地位呢还不到说是神的这个启示啊。那有的是说，哎，还不错，但是问题是作者不是使徒啊。所以，怎么样能够被纳入正典呢？第一个是他要是使徒，或者说跟使徒有关的人写的啊，像那个路加，他不是使徒，但是他跟使徒很近，所以他所写的就是可以代表这个使徒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啊？好，那其他都是一些使徒所写的啊。那这里头有很多呢，就是一些教父所写的啊。好，那这里头有几位啊？我就提出几位来介绍一下。伊格纳丢是谁啊？伊格纳丢呢，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主教，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啊。在他亚努的时期呢，他被押解到罗马啊，那时候他受逼迫，要投入猛兽的笼中啊。那时候他在被押解的过程当中啊，从这个安提阿，他一直要被押解到罗马，对不对？路上他就写了7封的书信啊，就劝勉各个教会要坚持正道，那要严斥，他同时也严斥异端啊。那这些书信就成为新约次经当中的伊格纳丢七书啊，有7封书信啊。那在信里面，他也表达自己切望为主殉道，他不希望那些人为他感到难过啦什么。他说，但愿野兽急切地扑向我，否则我将激动他们啊，来吧。群兽们，来吧！撕裂和践踏，碎骨和断肢，来吧！恶魔凶残的折磨，唯让我得着基督。啊，这个非常的豪迈，对不对啊？这一切真的是我们的生死啊，都其实不是那么要紧，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要得着基督啊！所以当他经过这一些患难之后啊，他知道他会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他要得到基督的自己啊。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主后这从100年到300年之间啊，其实，在神的眼中啊，这就是一个受苦的教会。然后呢，在这当中呢，许多人他们对于殉道啊，真的是视死如归啊。当然，很多人也被提醒了，但很多人真的是知道说，这是神给他一个荣耀的冠冕啊。波吕贾是一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啊，就是迁都啊。士美拿教会，我跟你说，刚刚讲到士美拿教会就是典型的这个受苦的教会，他就是个教会的主教，他也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在使徒之后呢，他是教会史上首先被详细记录的一个殉道者，对于他的殉道的过程啊，很详细的记载。新约次经里面有一卷就是波吕贾殉道记，记述他在86岁的时候为主殉道的经过啊，我把他这个内容啊跟大家讲一下。他其实讲的还更长一点啊，那但是他基本上讲他的殉道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他说，罗马的执行官那时候搜捕基督徒啊，乐于鼓励他们 叛离信仰，恫吓引诱，只要他们肯当众表明背道，那有的妥协了，有的自愿寻求殉道的光荣。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做日曼尼加，信念坚定，好，全无惧怕，并且呢挑击迫害者，尽快让野兽来撕裂他，让他早点到乐园去。观众那时候就喊着说，带他们的教师波利贾来。那斯美拉的主教波利贾呢，坚守他的岗位，不愿意逃避，成为仇敌攻击的显著目标。有一天，他在夜里祷告啊，好像在睡梦当中，他见到他头下的枕头呢着火，立刻烧毁。醒来之后，他就告诉同他亲近的人说，他预言他将要为基督的缘故呢被焚烧在火刑柱上。3天以后，逮捕他的人来了，他就愿意就捕，但是教会勉强他避到附近的一个农家。逮捕的人呢，抓住2个男孩子，拷打他们，其中一个就供出波利贾藏身的地方。礼拜五晚上呢，他在楼上，远处就传来砸他的马蹄声，知道是逮捕的人进了。有人劝他躲到别处，因为仍然有逃脱的时间。波利贾拒绝了，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波利贾从楼上下来，就同这些要捉拿他的人谈话，态度喜乐安详。逮捕的人从来不认识波利贾，现在看到他庄严稳重的举止神态，觉得稀奇，为什么当局要这么紧张地抓一个老人呢？波利贾立刻叫人预备饮食，劝请这些逮捕的人呢尽情吃喝，求他们给他时间祷告，不要打扰。他们就同意了。他上去祷告，满有神的恩典，使听到人都惊奇。他提名为关心的人祷告，从小到大，不分贵贱，还有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出发的时候到了，他们要给他骑上驴，带他到城里。在那边呢，护民官叫做希律，和希律的父亲叫尼克特，让他同坐上那个马车啊，劝他说：“你称该杀是主，而且献祭，有什么要紧呢？那是保全你性命之道。”他起初静默不言，他们继续催促他说：“我绝不照你劝说的去做。”他们见不能劝诱啊，就说威胁的恶言，而且推他下车，就叠上他的小腿。他好像全然无视，欢欢喜喜地随着押解的人进入运动场，在那里许多人聚集，众声嘈杂。这时候有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波利贾啊，要坚强做大丈夫啊！"没有谁看见他讲话啊，但是许多人听见那个声音啊。当那时候他被带到审判座前，群众知道波利贾被捕了。总督问他说："你是波利贾吗？"波利贾回答说："是。"总督劝他否认基督，说："想清楚些，可怜你自己偌大年纪啊，并且用了套话说："悔改吧，向该杀宣誓说打倒无神者，因为基督徒拒绝拜偶像，被称为无神者。"波利贾看着全场的群众，态度庄严，向他们挥手。深深叹一口气，举目望天说："打倒无神者。"总督对他说："宣誓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波利贾回答说："这86年来，我侍奉他，他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主王呢？"总督在劝促他向该撒起誓宣誓啊。波利贾回答说："你一直要我向该撒宣誓是徒然的，这表示你不知道我真实的品格。现在听我公开宣告，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想学基督教训，定个日子你可以听。"总督说："我有成群的野兽，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把你丢给野兽。"波利贾说："换野兽来，如果我从好转成恶是坏事，我不做；如果离恶向善是好事。"总督说："除非你悔改，你不怕野兽，我要用火烧你。"波利贾说："你用火来吓我，火只能烧一会儿，然后就熄灭了。但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敬畏神的要受永远刑罚的火。为什么迟延？随你怎样做。"总督派人在场中央呢，连喊3次。波利贾自认是基督徒，话声才落，场中的群众在斯美拿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愤怒的大喊："这是亚细亚的教师，基督徒的领袖，毁坏我们的神，教训许多人不要献祭崇拜。"他们叫那管狮子的人把狮子放出来。 管野兽的人拒绝，推说表演的时间已过，狮子呢吃饱了，他们齐声喊着要把他活活的烧死，因为波利甲祷告时候所见的焚烧枕头的意象呢必定要应验。群众立即去从宫中浴池和工作间收聚木材和别的干物来，恶意的犹太人呢特别乐意踊跃服务，他们把波利甲钉在木桩上啊，他说啊，不必如此，那位赐我力量忍受烈火的，不必你们用钉子，也能使我不畏缩，因此他们只把他绑在柱上，没有用钉子。他说：“哦，父啊，我感谢你，你竟使我配列在殉道者的行列之中，得以分尝基督所饮之杯啊！”哎，这个我每次听到这个，我都很受感动啊！真的是你要为主殉道，这还要神看你是配啊！所以这些殉道的人啊，他们真的是能够为主殉道，他们觉得是无上的光荣啊！啊，所以他们欢欢喜喜的为主殉道。他才刚说完阿门，火就点着了，火焰形成一个拱门啊，形状像风帆一样，如同墙壁围绕啊，不挨近殉道者的身体。他没有被烧到，却如同浸淫在炼炉当中被炼，在场的人也闻到有墨药或者别样的馨香气味。最后那些恶人见火焰无效，就叫掌刑的人用刀刺入他的身体，有大量的血就涌出来，把火焰熄灭了，波利甲的灵魂就升到乐园去了。有些人去找尼克特啊，去见总督，不要让基督徒收波利甲的尸体，说恐怕基督徒不拜那钉十字架者而去拜他，这是由于犹太人的怂恿。百夫长看见犹太人的恶意，就把尸体放在火中焚烧，基督徒呢收集了波利甲的骨头，视如金金珍宝，庄严的安葬了。许多圣徒啊，跟随波利甲的脚踪前仆后继，坚定不移的见证复活的主和所行的道。 OK， 你看到在这个殉道过程当中，神会加给那些殉道者恩典跟力量，对不对？还有呢，鼓励。所以那时候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波利甲怎么样，
刚强，
要刚强，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所以我们在面对将来大逼迫的时候，不要害怕啊，神也要我们怎么样，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还有一个是黑马，黑马是谁啊？黑马是黑马牧人书的作者，黑马牧人书就是刚刚讲的新约的赐经当中的一本，黑马是他的笔名，他本人可能是罗马主教叫做庇护的兄弟。这个书中人物黑马是一个基督徒的奴隶，他被卖给一个叫做罗底的贵妇人，这个妇人后来释放他，之后他就见了许多的异象，然后呢，天使就出现为他解释这些异象和比喻的意思，然后呢，促使他深切的认罪悔改。那这是一本几乎被纳入圣经正典的教父著作，因为好多好多那时候的初代教会啊，有很多人认为说他也是够资格成为圣经的正典。为什么？因为里面的那个启示是他们认为是出于神的启示啊。所以他们认为说 OK， 这是蛮那个蛮 qualified 的，但是呢又有人认为说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作者本身不是使徒，还有呢他完成的日期比较晚，所以后来到最后结论就是没有被列入。那如果说有哪一卷赐经啊要被列入正典的话，他可能是排名第一，他是候补被取第一名了。他也是新约赐经当中篇幅最长的，他的题材类似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或者是新约的启示录，里面充满了意象跟比喻，很受古代教会的重视，跟现在的教会不太看这本书了。那这个是黑马，他里面有一个论点我不太赞同。他里面有一个论点就是说，一个人这个受洗之后啊，你大概只能悔改一次，就是说神就是你受洗之后呢，你如果再犯罪， 刚才神只能再原谅你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有点太
过
偏
分
颇。
严厉。
对啊，因为这样很多人都不及格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好在它不是正点了，正点的话就完了，对不对啊？感谢主。好，那这个是黑马啊。好，那这时候还有一个有一些人叫做护教士啊，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做殉道者尤斯丁啊，他是主后的100年到160几年啊。什么叫护教士啊？因为那个那时候异教徒啊，不但逼迫基督徒，也攻击基督教的信仰啊。他们不仅杀这些人啊，就比如他们也攻击这个信仰本身啊。他们捏造许多荒谬的故事来控诉基督徒的罪行，而且误传基督教的教训啊。那为了要回应这些攻击呢，有些基督徒就起来写书啊，为基督教辩护，就成为当代的护教士。他们就会跟人家解释说，基督教其实不是你们所以为的那个样子啊，而且对这个社会呢是很有贡献的，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这都是一些善良的人等等啊。然后他们所讲，就是要澄清很多人的一些误解啊。他们基本上他们不是神学家啊，而是忠于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家，向教会以外的人做理性的辩白。所以他们的对象是向着不信的人，所以他们要用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所能够理解的那些言语啊，来呈现基督教，而且他们基本上他们是对于那哪些人来诉说呢？是对于那些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本身也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思想家，是哲学家，所以他们要用那种知识分子的那些语言啊，跟人家来沟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是殉道者尤斯丁啊，他自己是生在撒玛利亚的示剑城，就主耶稣那时候不是有去那个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井旁边那个喝水那个嘛，那个地方就是叫做什么叙加，对不对啊？叫叙加，叙加就在示剑城，所以这个尤斯丁他就生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他父母亲却是异教徒啊，不是这个基督徒，不是撒玛利亚，他们是异教徒了啊。那尤斯丁他专修哲学，甚至于他信主之后，他仍然以哲学家自居他是最出众的一个护教者，也是第一位将信心和理性调和的信徒。他认为基督教乃是一切哲学当中最正确的一种，所以他会用哲学的 approach 的方式啊，去把基督教啊跟人家介绍啊。他是在以弗所进修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信主得救的。他说怎么样？他说那时候啊，突然有一道火焰从我的心灵深处点燃，一股对于先知跟基督的爱流啊涌溢。他说他们所传讲的才是万物造始与终结的最古老、最真实的解释。这是什么？哲学家们都应该要知道的，因为这些先知被圣灵充满，荣耀的造物主、万物的神和父。并且宣告真神之子耶稣基督，我发现唯有这种哲学才是稳妥而有益的。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得救的经历啊，而且他发现说，哎呀，世上所有的哲学都不如这个福音的这个信仰里面所呈现的这么合理哈。所以他是用理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然后165年他在罗马被鞭打之后斩首，所以历史学家称他为殉道者尤斯丁啊。他一方面他是殉道者，一方面他是一个护教士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主基督耶稣受苦，因为在基督审判台前，这将带给我们救恩和喜乐。OK， 好，所以今天我就先跟大家介绍这些人啊。那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在这个保罗的启示、约翰的启示这些之后啊，那人怎么样来诠释、来理解这些圣经？今天我们今天可以很方便的来知道说圣经里面的要点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知道说里面什么是 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这都是经过这2000年来啊，先人的这样子的摸索，然后是去学习，去经历之后所达到的结果啊。好，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将来我们也会面对这些逼迫的状况。我们要这个什么？要放胆，要不要惧怕啊？挺身昂首。你看，神会加给他们受苦的力量。那时候，你看那个罗马历史有这么多，好像是这个重要的人物、皇帝等等，但在神的眼光当中，这段时间在他看来就是四美拿的教会，就四美拿的教会，最要紧的就是要为主站住啊，为主站住。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中间有一些皇帝的特点啊，跟那个敌基督是非常像的。所以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一些状况呢，我们从这些历史人物当中，我们可以先有一点了解啊。